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夜的欧美市场收盘的情况。我们先看欧股，欧股有涨有跌，英国富时指数下跌，而法国和德国指数都录得上涨。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第一财经驻伦敦记者王磊。你好，王磊。
好的，主持人，欧股市场收盘涨跌不一，多个利好数据在周三出炉，备受关注。首先是欧元区第二季度 GDP 年率初值录得1.1%，好于预期，但稍逊前值。欧元区六月失业率为7.5%，与前值和预期相同。而近期经济放缓信号强烈的德国，其六月失业率则保持平稳。意大利第二季度 GDP 也好于预期。德国 DAX 指数收盘上涨0.34%，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也以0.56%的涨幅结束交易。英国富时100指数则是在三大股指中表现最差，下跌了0.78%。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脱问题上的言辞摇摆令市场担忧，一方面坚持10月31号会脱欧，另一方面又说英国可能在这个之后呢将继续留在关税同盟和欧盟统一市场。昨天又称是不是会无协议脱欧，要仰仗于欧盟等等，导致英镑剧烈波动。周三英镑交前五日暂时止跌反弹，对美元回到1.22上方。再来看一下财报方面，空客昨天公布的财报显示，得益于向高效的新单通道喷气式飞机的转变，空客第二季度调整后的息税前利润增长72%，达到了19.8亿欧元，约合22亿美元。其商用飞机部门的营业利润飙升了2倍以上，集团营收增长23%，空客股价昨天小幅收涨。主持人，
谢谢啊。空客的研报其实很有意思，他通篇写了很多理由，其实没有写的是拜对手所赐。好，我们来看一下美股。美股昨天明明是这个议息会议宣布降息，但是呢你看最后都录得下跌，而且这个跌幅啊其实还不小。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第一财经驻纽交所记者李爱玲。你好，爱玲。
早上好，主持人。美联储时隔10年多首次降息，如期降息25个基点至2%到2.25%的区间，并且宣布8月起停止缩表，比原计划提前了2个月。一些声明显示，鉴于全球不确定性依旧存在，加之通胀持续不减，联储官员以8:2的比例通过本次决议。鲍威尔在记者会上明确，此次降息是经济周期当中的政策调整，并非宽松周期的开始，意味着未来几个月未必会有更多的降息。利率决议出炉之后，三大股指悉数由涨转跌。鲍威尔问答过程当中，美股的跌幅是迅速扩大至1%以上，道指一度重挫470点。华尔街人士指出，鲍威尔的表态并非鸽派，尽管表示会持续关注下行风险，但仍然看好经济前景。这一次是保险式的降息，美元正在反弹，不利通胀，距离2%的目标可能是渐行渐远。美元指数在议息结果之后冲高至大约98.7。美联储历次降息之后，美股会如何演绎呢？据金融机构统计，除去这一次，过去的35年，美国在非经济衰退时期一共进行过5次的宽松周期，分别是84年、87年、89年、95年和98年。首次降息之后的半年，标普500指数平均上涨11%；降息后的一年，标普平均涨幅16%。美联储的下一次议息会议是在9月份。目前 CME 利率观察工具显示，9月再降25个基点的概率为70%以上。个股方面呢，苹果无惧市场波动领涨大盘，为表现最佳的道指成分股，早盘曾涨6%，市值一度重回1万亿美元的大关。这份季报缓解了投资者对于公司增长过于依赖 iPhone 的担忧，认为转型良好，业务收入呈现多元化。至少有7家券商上调了目标价，目标价中位数为217美元。主持人，
好，谢谢艾琳。在艾琳这个给我们传来消息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和嘉宾，我们今天和徐光宇聊哈，热烈的讨论鲍威尔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啊？今天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解读会出来，就是他说了一些非常复杂的、难以琢磨的话，然后在这样一些扭捏的、不情愿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宣布降息25个基点，这件事儿终于是明确的，我们解读出来。但是这个态度哈，我觉得其实从我的理解哈，因为早晨其实醒过来之后就看不停的有各种各样的推送消息说美联储宣布昨夜宣布降息了，但是我现在发现他解读的似乎就鲍威尔最后宣布的有点鹰派。你看他说的说法叫，其实他个人认为是整个叫加息周期当中的一次调整，虽然他也说了不代表未来 可能还有降息的动作，但也可能有升息的动作。但是它加了这么一个前缀的意思之后，其实它是告诉市场说，别以为我们这次降息后边就是一路的下坡路往下走，没有这回事儿。我现在只是觉得它是上坡当中的停下来歇一歇，是这意思吗？
你看今天美股的话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那么主要就是受它一句话的影响，这不是一个新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开始。那么量化宽松政策的话，其实是美国一直以来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实现，那么也是美股上涨的一个核心动力。
是。
那么他说这个不是一个开始的话，其实对短期的美股是影响非常大的。但其实他的措辞来看的话，其实他是非常的复杂的，就是说他既说了不是新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开始，但是也说了不代表未来不会继续降息。那么从目前的概率来看，七月份的降息概率还有70%，那么今年到年底之前降两次的概率还超过80%，那么也就是说它未来还可能再降一次。那也就是说现在美联储整个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它既希望降息，但又不希望把话说得特别明确，让市场产生过度的预期和波动。那么毕竟的话，现在整个美国的我们从近期的一个经济数据来看还是不错的。那么如果你说经济数据目前是不错的，但是你去搞大幅的量化宽松政策，其实跟他们之前的一个措辞就相违背了。就是说美联储之前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导向，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货币政策会跟随我们的经济数据来，对吧？那如果按照现在的经济数据的话，它不应该降息的，
对，
不应该降
息，挺好，
挺好的。但是其实风险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外部包括欧洲，包括新兴经济体的整个的经济的波动是非常的大的。那么这些不确定性是一定会传导到美国来的，那么只不过时间问题。那么现在美国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虽然说现在很好，但是是不是在海外的扩张收缩的原因，或者是裁员呀，或者是成本的控制的原因，导致现在还维持着
一个
短期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感觉。但是如果它由于在海外的一个收缩，导致它的整个的扩张速度下降，那么它一定是整个的一个增长会下降的，也会反向传导到美国。那么这是它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险点，这就是为什么他提到不是开始，那主要是针对他的经济数据。那么同时他的话又没有说死掉，就说未来可能还会降息。那么他就是怕未来的这种传导过来以后，当美国的经济出现问题，并且这个经济一定是会有问题的，那么他说未来我们还可能继续降息。
对，所以就说其实我们不要怪鲍威尔在传递一些矛盾的信息，因为他们本身这个立场所处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矛盾的一个综合体。所以他，你看我现在给他一个标题叫鸽派的降行动，鹰派的表达。
对，这个美股跌的其实跟这个降息没关系，全靠他一张嘴啊。现在
对，
就是说他做了鸽派的事情，但是是鹰派的表达以后，美股哗下来了。
因为市场其实叫早就已经觉得你应该降25个点，所以市场早就把这个方面的该释放的都释放。然后一看说啊，你这态度是这个样子、OK， 我再跌给你看。那昨天晚上这个特朗普的反应也很有意思，特朗普表示不满意，降得低于他的预期，而且你还说了这一番话，然后他连续就开始又开始怼。
这个主要是和特朗普的他本身的一个政策一个决定的，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他现在在跟多少个国家有贸易摩擦，
对，
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这些贸易回刷到底会不会影响美国的经济，
所以他希望美国经济一定要顶住，
对，一定要顶住，就是说在他的任期当中，他想看到的是什么？我跟外面不断的这种贸易摩擦，然后来达到我的政治目的，同时的话他要给别人看到是我的经济非常好，完全没有受到这个影响，那怎么办呢？那只有靠这个美联储来助攻了。但是美联储现在其实这个也是在帮他在降息，但是措辞上又不能那样的一个明显，
特别的明显。
但是特朗普还是不满意，说他不满意，他提了两点。第一个，我希望听到的是漫长的宽松政策的开始，然后这跟这个措施完全相反。另外，这个25个基点太少了，我希望一次性降50个基点。那其实从这点上也能看出，就是特朗普对于他的一个政治的这个取向啊，就是包括未来的政治上的一些，就是还摩擦，基本上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那我这么问吧， 市场其实已经等了这事儿，已经等了至少两个月了。
对啊，
美联储到底七月份会不会降息？现在是八月头上哈。OK， 降了，是不是把之前的所有的迷雾在短期内索性捋得清楚了一点？还是说其实还是一片的懵？大家还是要等到说看下一次，也许才会给出一个更加清晰的答案。
我个人觉得，从措辞上来讲的话，应该还不是特别明确。
嗯，
措辞上来讲的话，其实虽然是市场是跌的，但是其实不是很明确，因为它的措辞是两方面的。那么另外从长期的趋势来讲的话，美联储降息其实没有，无论它怎么措辞，没有说只降一次就结束的这个事情，
史上没有发生过，
没有发生过。并且我们也结合目前全球的一个经济状况，也是不支持。虽然说他说他未来还可能加息，但是目前的经济状况其实不支持短期美联储去做加息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看到海外的，包括欧洲，就是已经是说可能九月份也要降，
就在等美联储先做动作。
而且的话，也不排除欧洲不排除重启 QE 的一个计划，那么包括很多新兴市场也是在降，所以说这个趋势其实是你无论怎样措辞，它是不是可逆的。所以说从长期来讲，虽然说短期是跌了一天，但是从长期的货币政策整个的走向来说，对股市还是利好的。
利好，
也就是说美股震了一天以后，后续的话随着这个发酵的话，还会上涨。那么另外就是美元指数，之前的话一直。就是美元指数的话，说降息了会不会跌啊？今天其实美元指数其实是上涨的，
是
上涨以后的话，就是说它美元指数现在其实走的逻辑的话，还是和经济的强弱，就是说美国现在经济相对于其他经济体更强，这种强弱的趋势其实是支撑美元指数没有大幅下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就很可能就是说未来的话，一般有的时候美元指数上涨的时候，美股啊，一般的话就是说不会说涨得很厉害。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可能会出现他们俩基本上处在一个温和上涨的一个阶段。就是
黄金，我发现黄金价格似乎也上涨，这就很奇怪，
就很奇怪，就很奇怪。
美元在涨，黄金在涨，股市也在涨。我天，这看
就是其实黄金和美元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负相关的，
但
是近期的负相关其实保持的非常的一个纠结。一方面，我感觉就是说，这个主要的一个内部原因就是，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在历史上没有达到目前这个阶段。因为如果说全球经济是平衡的话，它一定是风险，就是说全球经济都不好，美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那么美国一定是它这降息降得很厉害，并且措辞非常鸽派，那么会导致美元指数的下降和全球风险的上升，导致黄金的上涨。
是啊，
但是现在风险还在，你说没有风险了吗？肯定是有风险的。所以说这个阶段的话，风险是在的，也就是说外围的风险，放到地缘政治风险支撑着黄金的一个强势。但是你说美元很弱吗？美国经济还没有下来，还没有传导过到那边去，所以说美元也很强，这就是目前导致美元和黄金的负相关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原因所在。但是这种趋势其实不是说特别长期的，因为我哪个方向现在还不好说，是整个经济都起来了，保持的平衡导致黄金的下滑呢，还是说美国被拖下来了，这个导致这个美元的下滑呢？目前这个趋势其实现在还看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真的就是叫美联储的一种能力，当然这也其实可能是它的一种无可奈何，就是当你特别期待这部戏要到这儿应该是个结局，要么有人死要么有人活的时候，他给了你一个让你意犹未尽的答案，就你明明他给了你答案，但是你发现这戏没完，还得等到下个月再下个月再下个月啊。 OK， 所以也许这就是整个世界的商业和财经之间这个有意思的地方，
这也是金融市场的本身的一个特性
啊，可以永远看得下去。好吧，那我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来看一下今天要关注的美股，看一下美股放大镜。好，今天要说到的这家公司呢， 听上去特别老牌，因为有可能我觉得90后可能现在是不是已经不知道这个公司了啊，00后压根儿都不觉得这件事情发生过，但是对70和80后，尤其70和80后的这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品牌，当时手机市场的绝大半壁的江山都是诺基亚统治，当时还说呢，不是说你知道什么是诺基亚吗？先是起亚汽车，然后没有起亚的时候就是 Nokia 啊，但现在呢它已经变成一个叫电信供应商了。
对那其实诺基亚的话，我们看之前的这个故事就很长了，对吧？从2019年这个一季度的一个情况，包括目前的情况，是第一次把它的5G 的收入拟合到它的财务报表里面来。那么它在这个营收的话，基本上增长了有90%的水平。
嗯，那很高吗？
对，很高很高，这是很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就是说，它这个当时这个叫把自己这个。把自己臂膀一砍，不是臂砍臂膀了，基本上只留了个头了，基本上砍了，然后就是说转到这个，通信行业、通信业务为主导的这么一个转型的话，那么从今年开始啊，真正是对它的一个营收产生影响了。那所以说，这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利好，并且它的股价也是长期的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
就断臂求生，终于在今年算是熬出头了。
对，他这当时也不是断，只剩个头。然后，从他的目前的业务来讲的话，其实从整个行业来讲，就是毋庸置疑的，5G 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
确定的一个趋势。
那么行业的占比来讲，就是这几家，包括华为、中兴，然后爱立信。诺基亚，那么他们基本上就会来分割这个份额，
四大天王，
并且现在也不能说某一家就是在未来这个绝对的一个领导龙头的地位，就是还没有分清现在这个，那技术来说的话，我个人感觉肯定是华为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但是从全球市场的配置来讲，现在还有各方面的多重的因素在影响。
那诺基亚既然你说当时分拆的时候就剩一个头，其实叫绝大部分的业务都分拆，可能只剩下个核心团队或者是个董事会。
对，
那它有什么优势呢？在5G 的领域当中，
它在5G 领域上，其实它的技术上其实现在的话跟爱立信基本上是在一个水平的，但是可能就是从核心的专利数来说，可能是不及这个华为的，但是就是可能它在海外市场，由于这种争端的一个原因的话，它和海外市场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和爱立信。但是在国内市场的话，其实它的面临的竞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之后，可能就是华为和中兴的话，这个比例啊，在未来肯定可以预见到会。
就技术方面，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厉害，
对，
不过是它有一个身份的优势。
对对，
当
这个优势在海外一定是现在是有。
如果海外不喜欢华为的时候，
对，就
他故意不要排斥华为的时候，那么爱立信或者诺基亚，这是
他跟必然的一个选择。就现在就这几家嘛，也没有其他的一个选择的余地。所以说，从这点来讲的话，它这个未来的，尤其它的这个基数太低了。基数特别特别的低，基本上就没什么业务，
只剩下怀旧。
然后后来一直在研发。那么开始确认收入以后，并且的话可以预见的话，这个收入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无论它的份额如何，毕竟这个行业的趋势是特别明显的。
是，
对，你现在基本上还没有开始上的，未来的市场是一片空白。上来以后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也许它至少存在一个叫无形资产，就名声上的优势。他说我是诺基亚，所以我来做电信，大伙儿觉得你们这两个名字和这个行业之间还是搭边的。
对，
如果你是一做蛋糕，你说我来做5G，人家说你以前是干嘛的，对吧？
对，所以说这个可以预见整个的业绩还是应该未来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现阶段的话，其实中国的风险其实是蛮大的，但是海外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对，所以说基数比较低，所以说对于未来它的股价来说，其实低位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可以关注诺基亚这个公司，因为如果他这一次能够成功借着5G能够重新回到一线公司，当然他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对对，
那他就会成为一个传奇，不然的话呢他就成为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公司失去了某一个机会之后一下子一蹶不振哈。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其实通过诺基亚我们可以，也许在我们有生之年都是可以看到。
对对对对，
好，谢谢广宇今天和我们一起的分享。接着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哈。英国帝国理工学 学院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研究人员开发的新型人造细胞要模仿天然的细胞，它们可以感知环境当中化学变化，同时呢会产生一些反应。如果未来可以发展成型的话，这项技术会应用到广泛的生物技术等等相关领域。
天然细胞本身具有对外部化学变化做出反应的能力，然而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很难实现精确调控。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在实验室中培养的新型人造细胞，能够通过激活细胞内部一个人造信号通路，实现对细胞外部化学信号的感知和反应。实验中，这些人造细胞能感知钙离子的变化，并以发光形式显示出对这些离子的反应。据介绍，这种人造细胞对化学变化产生反应的过程比天然细胞简单很多，让研究人员更容易实现相关的调控。研究人员说，这些人造细胞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比如未来可创造出能感知肿瘤标志物并在体内合成药物的人造细胞等。相关结果已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你的身边有男同事化妆吗？这个大家一想，也许你会觉得挺怪异，但实际上现在这样的男生越来越多。英国舆论观察调查公司做的一个研究分析，在英国现在每20个男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经常化妆的，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注重自己的外表啊，各种男用的化妆品在市场上都开始走俏了。所以我们先去看一看外国人他们男人们的美妆世界是什么样子。
丹尼尔·格雷是男性化妆品公司战争亦妆的创始人。格雷在上学时曾遭到校园霸凌，为了恢复自信，他学着使用姐姐的化妆品让自己变得好看起来。去年11月，他创立了战争亦妆线上公司。这家公司向顾客提供一系列男性化妆用品，包括遮瑕膏、粉底、古铜粉、粉刷等等，可谓应有尽有，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产品一时供不应求。据该公司统计，自创立以来，男性化妆品每月的销量平均增长36%。与此同时，英国蒂尔特化妆品专卖店也为各种男性化妆品牌腾出了更多展示货架。英国欧瑞国际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在2018年，英国男性化妆品市场总额达到约22亿美元，比上一年略有增长。根据媒体报道，男性化妆品市场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男人们开始注重自己在各种私人和公共场合的仪表。此外，一些知名美妆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男性化妆视频也在成千上万的粉丝中走红，进一步推动了男性化妆品产业的发展。
其实也没什么，存在就是合理的，说不定这个市场潜力还很大。据外媒报道，过去10年在美国增长最快的工作机会，不是在软件设计、机器人制造等等的人工智能领域，反而是更富有美国人需求的职业，比如说私人厨师啊、私人教练，这些行业更受欢迎。
特·史密斯从小就有当老师的理想，如今虽然不是在学校里教书育人，但能成为私人健身教练也算是圆了儿时的梦想。梅丽莎爱好烹饪，不喜欢朝九晚五上班的她就当了一名私人厨师，专门为忙碌的职场人士提供专业的烹饪美食服务。还有私人采购员卡特，专为没有时间逛街的白领打理衣橱。这三个人从事的都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财富工作的职业，简单来说就是以家庭或个人为服务对象，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为其提供专业和高标准的服务。在现代这个紧张而忙碌的都市里，大家都在为事业而奔波，无暇照料自己和家人。虽然普通工薪阶层可能无法拿出一部分收入来请人替自己干这干那，但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调查，1/5的美国富人家庭愿意在个人服务上花费更多。据统计，2017年美国为财富工作者提供的工作岗位有300多万个，比2010年增长了15%。经济学家预计，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加，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在大都市安家，他们需要专人为他们做饭、购物和打扫卫生。不过，财富工作的崛起也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专业人士表示，许多财富工作者都是个体户，他们无法享受到传统就业岗位带来的保障或福利，所以一旦经济不景气，他们可能就面临失业的危险。